他是大而可畏的神。但是刚才我们弟兄祷告，他是本为大，配受大赞的，他实在是大到一个地步啊，超过任何一切。你不可能他可能，你不会他会，你不成他成就够了，你相信这个就够了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这样一想啊，你就没有什么拦阻你来相信他，没有什么拦阻你，你的理性怎么样呢？理性也不过是人的思想的产物，但是神的一切是超过你，他超过高过你，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呢，我们就不会不肯的。所以如果查考圣经不带着信心来查，不带着接受的态度来查，那么你就得不到生命。你查了半天啊，最多得到一些知识，头脑的知识，但是没有得到灵里的供应。灵是心灵中的供应，没有头脑知识装满了，心灵中间没有一点供应。那个头脑的知识啊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圣经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。所以我们看对圣经本身的看法，我们不能够采取一种用理性的批判的态度，用一种理智来观察来思考，用逻辑的方法来分析来演绎归纳，这种做法呢，我老实说是得罪神呐、啊，得罪神。你对于神世界的学问你尽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世界的东西都是人的，人的东西没有绝对的，人间没有绝对的真理，都是相对的。但是耶稣说我是真理，这个真理是最后的真理，永远的真理，永不改变的真理。所以你对这个永远的真理只能采取一个永远的态度，就是接受，就是接受，就是相信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所以只有用这个方法你才能够得着生命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的人听了道一无所得，为什么？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不能调和，他们没有信心跟所听的道调和。可见我们听道还得有东西来调和它。我不是举过这个例吗？玻璃杯在这儿，把奶这个牛奶粉呢啊，奶粉呢倒了几搅几瓢放在玻璃杯里，方糖用几块放在这儿，奶粉方糖都是营养东西，但是放在这儿你不能吃，怎么吃呢？你需要用开水来沏它一下，这开水一倒下去啊，这个方糖、奶粉和水调在一起了，这下才能够喝，才是营养。神的道啊，就好像方糖那么甘甜，奶粉那么丰富有营养，但是你需要用水来沏它。这个水是人的信心，人的信心一沏下去啊，这就变成营养可以吃了。如果你把水不沏下去啊，这个方糖奶粉你怎么吃饭？你怎么吃饭？啊，所以这就是要用神的用信心与神的道调和，调和在一起，这是很重要。那么耶稣下面又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许多人得不着这个生命呢？大爹又举出几个理由来。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这句话也可以翻作我不在乎人对我说什么。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人给我的荣耀靠着什么？我们古人讲得好啊，孟子里面讲到，他说造梦是晋朝一个官的，造梦之所贵也，造梦能见之。造梦这个人，他给你贵，他给你一个好处，他也可以给你不好，他贵你也可以见你。造梦之所贵，造梦能见之。人给你的荣耀，人可以拿回去的，人今天高抬你，明天再抬死你，人给你靠不住的。所以你不要求从人来的荣耀，人给你荣耀啊，里面都潜伏着自私的动机。我告诉你，人今天为什么给你好处啊？他从你那边，他有些潜伏着下意识，他意识自己都不知道，潜伏着一种不正当动机在里面，他是惠于你，然后将要从你要收回来。所以我常常讲，爱不是投资、啊，如果爱是投资就变投机了。告诉你，爱不能投资，爱是无条件的。爱如果是投资，希望将来收回利润，这不是真的爱，不是真的爱。所以许多人的爱讲了爱，他其实不懂什么叫爱。那么底下你看主就讲的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神的爱跟人的荣耀不同的。人的荣耀，人给你点好处，就从你希望得回利润，这是爱的投资。但是神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像上帝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太阳出来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上帝给人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上帝给人爱从来没有说你得给我多少好处给你，无条件的，是真的爱。而这种爱呢，是不自私的爱，这种爱是舍己的爱，这种把己舍了爱。有人说一句话很有道理，他说圣经啊， 能够使你远离罪恶，圣经能够使你远离罪恶，你天天读经就自然而然就离开罪恶，因为圣经有力量帮助你去拒恶行善。同时呢，罪恶呢也使你远离圣经。如果是你一天到晚在犯罪作恶，你就不想读圣经，你有这个经验没有？如果你这两天你是落在一种诸般的恶念恶行里面，满脑子想都是些坏事，你绝对不敢去亲近圣经，你敢不敢摸圣经？你就不要，也讨厌他圣经，你就远离圣经。罪恶使你远离圣经，圣经使你远离罪恶，有道理。我就有一个失败的经验，也是在大概是现在算是将近二十多年前了。我刚蒙恩得救不久，我还在一个机关里面做事情，在一个国营事业机关里面做主任秘书的工作。那么我们那个机关呢是做生意的，是做国际性的一种啊。有一次接办一个工程，那么要到新竹去找新竹那个县政府，那个时候县政府找他们谈个公事。因为知道那个新竹县政府那个主任秘书啊，过去是我的同事，是我们机关的总经理，就说哎，麻烦你了，今天请你出马啊，是主任秘书出马去谈谈这个公事。我从来很少去这个做主任秘书工作，很少去出差的，那个特别去出差一次。那么就去了，上午就去了，我们机关里就买好来回的对号火车的票，买好了我就去了。我那时刚庆祝没多久啊，那么带着职业，一方面学习侍奉，我走旅行的时候带着一本小圣经放在口袋里，带着小圣经。那么坐在火车上，对号的火车吗？也不会挤啊，坐在上面就看圣经，津津有味啊，一路上看到新竹，然后到了新竹谈了公事，下午了坐下午车回来了啊，那公事也谈妥了，很得意啊，一路上回来了，一上从新竹一上那个，他从南部开上来的，一上那火车啊，我不是有对号的票吗？我还记得是13号，丙车13号。然后我一找那个丙车，一看那13号，哎，有人坐在那儿，我的位上有人坐，两位太太坐在一起，哎呀，我想也许这个票错了，我当时只好走过去了，拿我的票给他看，给这位坐我的位置的人，我说你看看，一说有没有弄错了，是你错我错了。但这个人呢，一看见我拿票，他立刻站起来，他是没有票，因为他从南部上来，他大概只买到新竹前一站，他底下他没有买的啊，那他应当得让了，是我的位置嘛。但他老不高兴那样站起来，一站起来啊，最妙了，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呢，说好，我让你坐。他两人在一起，那个人我让坐，他就把他那个站起来，就把他那个位让给这个太太坐。那么我给他这么一坐，我也弄得有点尴尬，他坐不坐呢？想反正是我的位置，就坐下去了。一坐下去啊，那个让位的人就才妙了，他就抓着就在我的前面站着，跟他讲话，隔着我跟这个他们俩就交谈起来。这从新竹到台北2个钟点的时间啊，就谈了。谈什么？就一个主题。谈什么主题啊？他说啊，那个太太说，我到过世界各地方都走过，就是台湾最不讲理，男士不让女士，就是不让位。我就坐在那儿，他就朝着我耳朵讲，他站在这儿就这么讲来听。哎呀，那一个终点呢，真是在地狱里面了，在地狱里，一直骂，就是不讲理，男士没有风度，不懂规矩啊，别处都让，这台湾不让，这就是骂我吧。我坐在那儿，那我那刚信主也不久了。我心里想，本来我倒想让，给你一骂我就不让，我为什么让你啊？啊，我凭什么让你？是我的位置，你骂骂随你骂好了。可是虽然如此呢，心里很不高兴啊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就挺在不让，硬不让。我你看你怎么骂，我就这样。好，这一下子，这一路上回来就发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晓得吗？我几次想伸手去拿圣经啊，手伸进去拿不出来，就不敢拿圣经了。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到永世里都记得。你看我也不肯舍己，照说讲理我还是讲得过，讲理我没错嘛，是我的位置我要做，我要让也可以，不让可以，是我的，我有权的，但是就不行，就不敢拿圣经，不敢拿了，就因为答不出来。你想假如我拿着圣经来念，那个气氛调和不调和？这个基督徒坐在念圣经啊，无动于衷，你骂你的，我读我的，这不可能啊。你看奇妙不奇妙？这圣经的力量是在这个地方，你就没办法。虽然在讲理我讲得过， 但这不是理的问题，这不是理智的问题。刚才讲信主不是理性的问题，这是心灵中间的有没有上帝的爱。他说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我那个时候不能说没有，我有神呢，但是神的爱活不出来呀，被我那个我扣在里面的，我那个自大，我那个骄傲，我那个觉得我就不让你怎么样，就这样肉体动了肉体，还闹义气了，就你偏越讲我越不让你，好，越不让你就越没办法读圣经，就不能碰圣经，几次拿不出来圣经，很痛苦，一直到了到台北，赶快羞羞愧愧拿了行李就走，一句话不敢讲，到现在觉得很亏欠。我想至少我那天没有拿着，我要拿出圣经来啊，那更糟糕了，那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不会信耶稣，都不信耶稣。所以你看那个信耶稣是这个样子，你看糟不糟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有假冒为善，对不对？我那天是假冒为恶，假冒为恶，装作没有信神的人，假冒为恶，就这个样子，不敢见证是神的儿女。因为什么？做了一件没有爱心的事情。什么叫爱心啊？就是牺牲自己，舍己。人骂你，你还得让他，那揍你就得让他，这是舍己。我们怎么肯舍己的？要紧，是我的面子要紧啊！我坐在那就是不肯让，是我的权利吗？我要想，好，你去想吧，想就不敢读圣经。所以说，圣经叫你远离罪恶，罪恶也使你远离圣经，一点都不错。我实在有这个失败的经验，晓得这个道理。那么主又告诉我们说了，他说你们不接待我，我要别人来接待他，我们需要接待主。什么意思呢？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假如读圣经啊，你还没有接待主啊，我劝你不要念，赶快放下，不要先接待再说。你先接受了主啊，你读经了才能明白。我以前也是这样，没有信主去读经，读来读去越读问题越多，读越读越不信，那还是不要读好，免得亵渎神，免得怀疑不信。所以他要接待我们，信了主之后，主的圣灵，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白。那么底下又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么能进我呢？人呢，互相标榜，人征求那个追求那个属世的虚荣，这种光景之下呢，不会相信。我们要信神，必须放弃属世的这种荣耀，不在乎人间的得失恩怨都放下，你才能够真正的相信。如果你还被那些得失利害祸福生死把它缠累在一起呢，不释放呢，永远不会相信。你就是读经也白读，信不进去，信不进去。古代有一个圣徒叫做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他有一句，他说过一句名言，他用拉丁文讲，他说拉丁文里面呢，荣耀和苦难呢只差一个字，他的拉丁文叫 per angusta et augusta， angusta 和 augusta 这两个差一点点， angusta 是种苦难，经过苦难， per 是经过苦难， et augusta 进入荣耀，经过苦难进入荣耀，这个苦难和荣耀只差一个字母，换句话说苦难荣耀只差一点点，你不经过苦难不能进入荣耀。我们今天如果不与主一同受苦，将来也不能与他一同享荣耀，苦难荣耀差一点点，差一个字母。所以我们讲十字架的背后有冠冕，经过十字架才有冠冕给你预备，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不求人从人来的荣耀，更不要互相受荣耀，要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才能相信。我们就要荣耀神，荣神一人呢，你才能坚固你的信心。那最后一段呢，耶稣说不要想我要告你们，有一位要告你们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摩西代表律法，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他说你将来定你们罪就是摩西，摩西代表律法。人如果今天不信主啊，将来就被神的律法所定罪。律法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起贪心，种种种种，你能做到吗？你只要有一条上做不到，就是犯了重条。人不能做完人，靠自己，人总有些缺陷，人总有些漏洞，有些毛病，有弱点，这有一个弱点就够你下地狱了，够资格下地狱。所以将来审判的什么是摩西所传的律法，律法要定人的罪啊，就说我不定你罪，因为主代表恩典，恩典是救人，律法是定人的罪，恩典是救人脱离罪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接受施恩的主啊，将来就要接受神的审判，按照律法的审判。 所以这个是主警告我们说，今天我们读经要求主救我们脱离一些些属世的看法、属世的荣耀，而且能够救我们免于将来的审判。那么最后主就说，你们如果不信摩西啊，那么你就不能信我。摩西的书就是代表旧约，摩西五经代表旧约去了，只读新约。但是你如果单单读新约不读旧约啊，你把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第一章一打开，你就不懂说什么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谁是亚伯拉罕，谁是大卫，你就不知道是谁。你不读旧约你怎么能够进入新约呢？还是奥古斯丁所说的话，他说旧约在新约里面显明，新约在旧约里面隐藏。这句话很宝贵，旧约在新约里面显出来了，因为新约常常引用旧约的话，旧约在新约里面显明，而新约呢在旧约里面隐藏。新约时还没有出来了，但是以赛亚已经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到了马太福音就出来了，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新约呢是藏在旧约里面，旧约也显明在新约里面，这互相的关系啊不能分开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读圣经的主要的道理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都是主耶稣当年告诉那些犹太人的话。他们读圣经但他不懂得读，没有读经之道，这主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得照着主的话去做去行。最要紧最后就提到，我们不是追求知识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我们乃是得到灵里面的供应。读经听道都是得灵里面的供应，听了就行出来。如果不能行，我干脆说您可不要去看不读，你读了就要去行出来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外国的一个美国牧师在国外，我看他的圣经，他的圣经他也看我的圣经，也画了很多蓝线红线。我看他那本圣经呢已用了几十年了，破破烂烂的，打开一看呢，他突然写两个字，一个是红笔的一个 T 英文字，一个是蓝笔的一个 T。 我以为是十字架了，我说你这画这么多十字架干什么，他不是十字架，这是英文字 T。 什么 T 呢？红的这个 T 的代表什么？ try 就是试试看。蓝的这个 T true 真实，try true 我试试看，真的试试看，真的。这个年长的七十多岁的一个老退休的老牧师，他一生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找到了证明，他可以试试看。我们不要试探神呢、他不是试探神，你照着神的话去做，试试看 try 就 true 真的，试试看真的，施比受更有福。你试吧，你试看你是不是有福。哦，你发现果然更有福，你就先写个红的笔 try， 然后蓝的笔试试看，对的，试试看，对的。圣经可以给你试试看，你照着它去做，你就发现都是真理。试看结果是真实的，试看真实的，一个红的 T， 一个蓝色的 T， 红的是试试看，蓝色证实了。但是我们今天读经，纪念这个普世圣经主日啊，每一位弟兄姊妹要求你立定决心，每天读经，不管忙怎么忙，抽五分钟也好。哪怕一分钟两分钟也好，读一节两节也好，这样读一读，读读圣经啊，对你灵命啊最有帮助。愿神怜悯我们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。